接上回，说的是五祖弘忍大师看到神秀的心迹后，当夜三更把神秀传唤到他的方丈室，对神秀又加一番开示，直指其本心本性，并让神秀回去思维一两日，再做一记给他看。诸位，五祖对神秀的此番开示可是汇集着殷切的期望，由此可见五祖对神秀的期望之心是多么的迫切，他多么希望神秀能悟透自性，承接依法。可神秀呢，一听五祖说自己的心迹没有见性，一时羞愧难当，回到房中痛哭流涕。
神秀他得知心迹，未见自性，不由得羞愧难当，回到房中禁不住痛哭流涕，泪如泉涌，悲切切恨自己愚钝太无能，只可惜学法多年功没少用，数十年精勤不懈学贯诸经，现如今身为上座，受人尊重，每日里讲经说法力无不通，不料想隔岸还火，没物资心，却原来执着妄想，故弟子容，会对这同门子弟信任推崇，辜负了五祖教诲，令我羞愧生
神秀难过之极呀，想自己学法多年，身为上座教授师，却于自身的大事因缘上隔岸观火，难以了悟，不仅辜负五祖的教诲之恩，器重之德，也有负同门子弟的信任推崇之情啊。他难过多时，回想起五祖对他的殷切期望，希望他再做一首偈语，他只得抑制住内心的苦痛，拥背静坐，苦思冥想，想再做一偈给五祖看。可是他神情恍惚，始终连一句都没写出来。其实五祖让他思维一两日，是让他思维自性，实现自性，亲证自性去，不是思维怎样做记呀。禅本来是印度语，意思是静虑，是让人放下所有的成见，放下所有的文字，放下所有的思维，放下所有的概念，只有排除一切世俗杂念，才能使心境保持一种清净明澈，才能见到自性。想做记那也是杂念，有杂念怎么能见到自性呢？所以神秀在自性方面的领悟实证上终于不曾吐露得。五祖大师天天盼着他来成绩，他一连等了好几天，神秀也没来，五祖似乎有些失望，知道神秀还是没悟，不觉一声长叹，唉，慧根至性无上妙明，悟之在人，启之在因， 非人为所能定矣。看来神秀时节因缘未到，想所难为，可惜呀，可惜。不怪五祖替他惋惜，连我这说书的都替他可惜呀。可惜他侧身禅林几十年，经无不读，义无不明，却在这关键时刻与自身的大事因缘上隔岸观火，以至今日难为如此。由此可见，学佛易而见性难呐。尽管如此，神秀毕竟博学饱参已久，现在又得五祖大师的此番明示，纵或顿机一时不逮，终不实为楞伽宗的继承人，后来也成为玉满刹林的一代高僧。单说五祖大师天天等着神秀前来成绩，神秀也没来，他知道神秀没悟，便将依法之事主义于慧能，希望慧能能传来佳音。可一连等了三天，慧能也没动静。五祖心想，慧能身为火工，在冲房做苦役，没事儿是不准出入前院禅堂法堂的。他可能是对传衣复法之事还不了解，我得想办法让他了解。想到这儿啊，他命侍者传话下去，让全寺的沙弥都到南廊下念诵神秀的心迹，必须要念熟背会，在近几日内到处念诵，要朗朗上口，方可参的禅机，学的佛法。呵啊，数日间几十个小沙弥无处不在朗诵神秀的心迹。单说慧能在东山寺冲房身负腰石，天天努力劳作，以期多出谷米供养僧宝。大家还记得慧能刚到东山寺见到五祖的时候就说要做佛，可是这几个月他一直在这草场劳作。这是教我们学佛求道要向最上层着眼，而草场踏对正是最下处着手啊。这叫许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啊。这是他慈悲示现身教，为后学做榜样。他虽然天天劳作，可时时刻刻在静虑修禅，内觉妄念，外息助缘，不停地用功修行。对五祖传衣复法之事他一无所知。这一天他正在冲房踏对冲米，忽见有一个小沙弥口念诗偈从门前经过，慧能一听心中一动，急忙奔到门口，请问上人，您刚才送的是什么心迹？这慧能多谦虚呀，对一个小沙弥都称为上人，别人轻贱他，瞧不起他，称他葛僚，可他对别人是这样的尊敬，尽管受人轻贱，却不改自己清净平等的慈悲心。小沙弥一听，什么？葛僚，你难道不知道南廊下的诗偈？什么诗偈？请问上人，您能说给我听吗？嗨，你这葛僚吧，笨头笨脑的，就知道干活，也真够可怜的。我告诉你吧，五祖大师说，世人生死事大，他要传衣复法，退居让位了，让每人做一首偈语给他看，谁悟透自性，他就把祖师的衣法传给谁，让这个人做第六代祖师。告诉你，现在有秀上座做了一首无相颂，五祖大师很称赞，说做得好，让咱们呢照记修行，多多拜诵，将来有功德，能不堕三恶道。我看你呀这么遭罪，也应该到南廊下去拜诵拜诵，省得你来生再这么苦了。多谢上人指点，可我来此八个月从未到过前院，麻烦上人给我带个路好吗？小沙弥倒挺慈悲，好吧，我就帮帮你葛僚的忙，给你带个路，行一行菩萨道，跟我走吧。小沙弥头前带路，慧能紧紧相随，不多一时来到前院法堂前的画廊下，见许多人 都站在这画廊前念诵心迹。小沙弥手指心迹告诉慧能，哎，葛辽，你看这就是那首无相颂，你赶紧朝这儿啊多多念诵，多多磕头，磕得越响越多，你越有功德，省得你下辈子这么苦了。多谢上人，可是我不认识文字，麻烦您给我读一下好吗？还没等着小沙弥搭腔呢，人群中有人答话，这位居士，我来给你念吧。慧能顺声音扭头观看，
慧能他顺声举目观，大呼把之人气度不凡，头戴如金樱花满面，三十左右正在耳里念，此人热肠要讲纪念，善意帮助解疑难，看他好像是为官宦，定然饱读诗书学识渊，
慧能猜得一点不错，此人确实是位饱读诗书的儒生，又是一位官员，名叫张日用，他在江州任别驾官，别驾相当于省政府的秘书长，地方的副主官，地位相当高，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此人不光文化水平高，对佛法也非常的崇拜，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常来东山寺随五祖大师学法。他一听五祖称赞神秀的心迹做得好，也前来拜读，恰巧遇着慧能不识字，找人帮忙，他就主动帮忙，要替慧能念诵心迹。慧能一听非常感激，当即向他抱拳拱手，多谢仁兄代劳，在下卢慧能乃本寺劈柴舂米的一介俗汉，因不识文字，故而有劳仁兄。啊，原来是卢居士，你不用客气，听着吧。这首寄诵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一听就知道此寄没有究竟，道理虽然说得不错，但只是见次法门，还是着于有修有证的直向见修，不合因果所住而生七心的清净妙修。当即摇了摇头，张日用一看慧能摇头，还以为他没听懂呢。卢居士，你是不是没听懂？你要没听懂，我再给你读一遍。啊，不用了，听懂了，只是此计没有究竟，在下也想做一计，只是心要，不知仁兄能否代为书写。什么？嘿，你也做计？我说你连字都不认识，你做什么计呀？你是不是干活累的发高烧说胡话呀？回去回去吧，劈柴舂米，该干啥干啥，别在这浪费时间了。嘿，这张日用说话是真不客气，这可能是官场人的习性。慧能一听，冲他一抱拳，仁兄此言差矣，想学无上正觉，就不可轻视初学，须知世上的事并非一定，下下等的人往往却有上上等的智慧，而上上等的人也会有埋没自己智慧的时候，如果随便轻视初学，就会有无量无边的罪过。 张日勇一听大为震惊，他万没想到这个在寺院里打杂的一介俗汉竟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一番话，这番话竟使他对慧能刮目相看了。这一刮目相看不要紧呐，慧能的形象也变得超凡脱俗，与众不同了。此时张日用眼中的慧能那可太不一般了，仪表的整肃，步伐的庄严，神态的慈悲，静肃的风度，都让他佩服之极呀。要不咋说静由心生，静不离心呢？人们所认识的一切事物都离不开人们所能认识的心。比如说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在她丈夫的眼中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形象，在她孩子的眼中她是一个善良的母亲形象，在一个与她同样漂亮的女人眼中她简直就是个仇敌，而在鸟兽的眼中她的出现会把鸟兽吓跑了。所以说静由心造，比如同样是看天上的月亮，有人会伤怀哀叹，有人却觉得赏心悦目。同样是在秋天，有人会觉得果然秋日胜春潮，有人会感到秋风萧瑟，天气凉，不胜悲凉。静本是同样的静，不同的心却再造出不同的静。所以说风月无筋骨，情怀自浅深。以我们自己的心境看事物与别人不一样，以我们自己不同的心境看同样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我们的心啊。张日用原本乍看慧能那是一介寺院里打杂的俗汉，很不起眼，听了慧能的一番高论之后再看慧能，顿时觉得慧能超凡脱俗，简直威严稳重如山，不恭敬待劳，实觉不安。哎呀呀，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如此的言语不俗。张某有眼无珠，言语冒犯，望您海涵，张某甘愿待劳，请你稍等片刻，容我取过笔砚再代你书写。张日用说完取过笔砚来到了慧能面前，卢行者请你叙述心迹，张某代你书写。